你好，我是熊浩，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，跟熊浩学沟通。上一次课我们给你介绍了客观标准，所谓客观标准就是规范影响力，帮助你说服对方让步的那些客观性依据。它包括法律、先例、政策、规则、惯例。客观标准会让人觉得他们被公平对待，会让价格上的让步更容易接受。也是因为有了规则，对方不会觉得你是在刻意为难他，从而你们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保护。在我们今天课程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你两个问题，好让你判断一下是不是你自己也有这种多数人所具备的认知误区。第一，你认为对于一般的谈判而言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设置底线？第二，如果你在市场上的影响力非常大，是不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就可以展示出一定程度的强硬呢？我停顿几秒钟，先让你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初步答案。不用急，听完了这一讲，你就知道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了。今天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的是谈判核心要素 ICON 模型当中的第四个，替代方案。我先解释一下替代方案的概念。所谓替代方案，就是谈判不成，你能怎么办？那些在谈判无法达成时，你靠你单方的力量，无需对方配合的 Plan B， 这就叫替代方案。我举例说明，你到一个新的城市，你想租一个房子，你到了那些房屋的中介，你看了很多房间，如果今天谈成，你当然就可以住进去。那如果没谈成呢？没谈成，事实上你有很多的 Plan B， 比方说，你可以到一个酒店住一晚，你可以到麦当劳、肯德基待一晚。你可以在网吧当中睡一晚，总之，任何一个地方，甚至在大街上，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晚，这些所有的，都是你的替代方案。在进入谈判场之前，请你非常认认真真地分析，今天如果谈判不成，你可以怎么办？在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中，你选择其中最好的那一个，这个方案我们称之为最佳替代方案。在这里，我需要帮助你去纠正第一个重要的误区，就是为谈判设定底线。底线是有价值的，特别是在多人谈判的情境中，设定统一的底线实际上是设定了统一的规则，它可以确保大家的口径一致。但是你一定需要去了解设定底线的代价。首先，底线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立场性思维，它意味着低于底线谈判将没有调整的空间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所有真实的谈判事件中，你有很多情况都是在处理多标的事件。什么意思？你在买房的时候，除了讨论房屋的价格，可能还会同时处理其他和房屋相关的问题，比如交房的时间、装修、过户问题、相关费用的分摊等等。有些问题甚至是你在谈判之前并没有考虑到的。对于不同的议题形成的共识不同，这其实会导致你的底线松动和加以调整。当你设定了僵硬的底线，整个对话的过程将失去共创的弹性。第二个原因是我们通常设置的底线都并不合理。人类是一种自恋的动物，因为自恋，你会高估自己的价值。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。我曾经在一个企业，一个非常著名的企业，和他们来复盘他们的谈判失败经验。这家企业，他们在所在的行业是龙头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他们扮演的角色都是甲方，具有所谓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，所以他们自然而然设定了底线。比方说，今天这个服务如果卖过去的话，对方至少要支付780万，低于780万就不再谈了。和对方沟通以后，结果对方最多能支付他们740万。虽然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但在底线思维的影响下，谈判破裂了，对方便选择了其他的供应商。他们找到我的时候，让我来帮忙分析。我问他们，如果740万今天这个谈判没有成交，你的替代方案是什么？他们有些懵，他们说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替代方案啊，因为自己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确实是最好的呀。但之后，他们在市场上继续和其他的买家谈判，由于要冲业绩，最终也谈成了，是710万。所以，市场其实给你的估价是710万。到740万之间，所以740万仍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营收，当然应该成交。但是由于对自己市场地位、甲方心理和自己产品的这种自信 设定了780万的价格，最终错过了740万，被迫选择了更糟糕的710万成交。如果你学过替代方案的观念，被替代方案指引，那你谈判的过程应该会怎么样呢？你跟你的谈判对手见面，沟通完成之后，知道对方报出的最高价格是740万。这个时候，你会到市场上去寻找今天谈判不成可能的成交对象。你去看一看替代方案的质量，你询问并寻找了多个可能的合作伙伴，发现他们能够给你的价格最高是710万。那740万这个合同优于你的最佳替代方案，所以你应该欣然接受。听到这里，你应该懂了，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货比三家，不吃亏。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这一讲课程开始的第二个问题了吧？第二个问题我问你，如果你的市场影响力非常大，是不是在谈判过程中你就可以展示出一定程度的强硬？这是人们的第二个常见误区，就是人们把自己在谈判中变得强硬的力量归结于自己的市场地位、产品品质、甲方心理，甚至某种在谈判桌上的故作姿态。都不是。真正能让你在谈判中保持强硬的力量，是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。如果没有这个村，还有那个店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你就可以强硬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能够理解我们今天要强调替代方案对于谈判的战略意义。当我们去设定底线的时候，我们至多是在完成对自我的评价，比方说产品消耗了多少成本，期待产生多大的营收，因此我们会设定这样一个底线的销售价格，从而回收成本，实现营收。这其实是自我的评价。但如果你去调动替代方案的思维，你会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置到真实的战略格局中来做客观的评估。你需要张望一下外部的世界，看看市场会给你怎么样的反馈，根据这些反馈动态的来调整自己谈判的身段和协商的策略。所以如果你在思考和寻找替代方案，实际上你就是在客观的调研市场和判断局势。请你记住，如果说底线是一种固定的像山一样牢固的思维，那么替代方案就是像水一样可以变通，可以流淌。底线让你获得自恋，替代方案让你获得自由。我们在对话过程中，请你不断去寻找你最好的那个替代方案，用这个替代方案和谈判正在发生的局势做比较。如果你发现对方能够给你的利好、承诺的资源、形成的协议能够比你最佳的替代方案还要好，麻烦你表现出更大的善意、更柔软的身段，因为你已经赚到了，而不应该贪得无厌。但如果你发现对方能够给到你的比你最佳的替代方案还要差，那你的态度就应该非常坚决，你的步子会变得更加稳妥，因为你的心里知道你还有路可走。即使今天的谈判不成，你不至于彻底的跌落到深渊中，你可以站在另外一个台阶上，无论进退，你皆自由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谈判的 icon 模型、利益、选项、标准和替代方案就为你介绍完了。我想在最后和你分享一个小小的心得。我是从2014年回国开始教授谈判的，最开始大多数学生都是靠口碑推荐来的。为什么？当然一方面可能是我的课程还能够带给他们一些真实的价值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谈判你懂了，而你的沟通对象不懂，你会好希望他也懂。因为如果这样，你们不知道要节省多少精力和时间，你们将多么容易的便可以形成精诚的合作，我们将减少多少似是而非、半明半昧的纠缠与困扰。所以我的学生学习完谈判毫不犹豫，他们会把这个知识推荐给他们的朋友，甚至他们的客户。所以谈判是一个有趣的知识，它不像一般的知识，你会别人不会，你会独占一种优势。谈判是一种你由衷的希望它向外拓展和向外传播的知识。你会谈判而对方不会，嘿，其实你比较累，因为你会觉得对方好笨呢，他走得好慢呢，你需要跑好几个路口提前在前面等他，你甚至需要帮助他、教育他、刺激他、提携他。所以如果你的伙伴、你的上级、你的下级、你的朋友都知道谈判，你会发现这套方法不仅仅会让你的沟通效能大大提升， 也会帮助别人形成一个更有效的人际互动生态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建议你把这门课分享给你的伙伴们，让他们也能够成为谈判高手，因为他们进步了，你将会从中获益。今天这一讲，我想布置给你一个思考题。听完替代方案这一讲，你会不会觉得在人生当中对所有的选择都去思考一个 Plan B 是不是太保守了？替代方案的思考会不会妨碍我们没有那种果决的孤注一掷呢？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想法，请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分享。